以斯拉记6章19到22节，7章1到10节。正月十四，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在逾越节的羊羔，从掳到之地的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服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羊羔，欢欢喜喜地守除孝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整个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雅的儿子，希莱雅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突是亚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吉的儿子，布吉是亚比书的儿子，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7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7年5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1日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阿门。
谢谢陈勇姊妹。那我们这一章呢，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就是从6章19到22到7章10节。那第一个就是守逾越节，然后第二个是以斯拉的家谱，那第三个呢是以斯拉归回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说，自从约西亚王以来，已经非常久没有守逾越节。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呢，后面有4个犹大的王。约哈斯，还有约雅敬、约雅金，还有那个基底家，加上了，在他们在巴比伦的70年，也根本没办法守逾越节，所以我已经差不多快100年。那现在呢，这个圣殿已经完成，这是回归后的第一次守逾越节的感谢神。那时间是正月14日，祭司和律师。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5万人呢，从那个巴比伦回归的人呢，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除掉一切污秽、归附他们的外邦人，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一同来守逾越节，吃着羊羔。那我们知道，就是大约5万人回来，还有呢。一些当初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些，当地的人，他们也可能跟随从的外邦人，沾染了一些污秽。然后呢，可他们这些人呢，他们都愿意一同的，来守逾越节，愿意悔改来归向神。所以呢，这个守逾越节呢，都要吃着羊羔。那就是当他们愿意一同的悔改。真心的回到来寻求神的时候呢，神就赐给他们救赎。那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说，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能够进到迦南地。那今天这个就像出埃及记的2.0版，神呢把这些从巴比伦回归的以色列人呢，神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救赎了他们。那这个羊羔呢，吃这个羊羔，就是愿意一同来，就是归向神的人都可以吃羊羔。那今天在新约的我们，主耶稣也就是那羊羔。那我们呢，就是不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非以色列人，只要我们真心愿意归向神，接受十字架救恩的人，我们都可以一同来领受是神的救赎，来跟一起来吃这个羊羔。那就我们看到说，当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守这个除酵节的时候，那亚述王的心也转向他们，这个是神的做工，神让这个圣殿能够顺利的来完成，因为神自己用王来帮助他们来把这个圣殿能够建造完成，那做神的圣殿的工程。那这个亚述王呢，就是波斯王，那我们也知道他是统治多年，多半的是亚述帝国的版图。那我们知道亚述呢，灭了亚兰，还有北国这样子，然后之后呢，巴比伦灭了亚述，然后在波斯再灭了巴比伦，所以呢，这个亚述王其实就是波斯王。那就像古列他也说，曾经说过他是那个巴比伦王。那第七章呢，就是1到10节这边，这事以后，那是什么的事呢？就是指圣殿建造完成，那百姓献。就是献殿守节的这个事情，那已经过了多久了呢？已经过了58年，这么久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神的眼目依然看顾保守以色列人。那我们现在就来讲1到5节，这边讲到以斯拉的一个家谱。那我这边呢，就列出了大祭司亚伦的家谱。那作者的用意就是来证明以斯拉拥有纯正的一个大祭司一脉相承的血统。虽然以斯拉记7章1到5节这边的家谱跟历代志上6章2到15节记载上是有点出入，圣经上记载家谱有时候也会省略。那以斯拉是希莱亚几代后的子孙，这边讲到说是希莱亚的儿子。那圣经上有时候讲这个儿子呢是指他的后代，所以这边他因为希莱亚他的儿子呢是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去。所以以斯拉是隔了好几代的孩的那子孙，那这边也是亚伦的家谱也有省略的一个地方。以斯拉回归耶路撒冷，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离第一批是由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已经有80年了。那这是呢第二批的回归耶路撒冷是由以斯拉带领百姓回来。那我们知道说，以斯拉呢，他上书给王。就是请求王，就是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呢、犹大人呢回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以斯拉他是从巴比伦上来，然后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通达神所赐摩西的一个律法。那敏捷的文士呢，在这边呢也是有表达的，就是他也是有训练过的。那在真理上呢是有练习过的，明白如何来使用真理。正如战士使用武器、音乐家使用乐器一样，特别的精锐敏捷。那以斯拉的名字的意思呢，也是耶和华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呢，他不仅是文士，他也是祭司。那文士呢，也就是抄写圣经的，所以他非常的懂神的律例典章。他应该讲说，他是个就是一个律法的一个专家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帮助在这边，就是说，亚达薛西王呢允许他能够回来，所以呢，在第6节这边讲到说，亚达薛西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来帮助他。然后以斯拉呢，在正月初一从巴比伦启程，5月初一抵达耶路撒冷，这段时间旅途顺利，都是神施恩的手帮助他。那我们知道，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总共1500公里，这是非常很长的一段路程。而且以斯拉还要带领上千人 这个犹太人呢，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那这个路上所经历的不是那么的容易，那神的手也保守他，让他能够在五月初一这个4个月的时间旅途的时间，一切都能够很顺利平安的抵达了耶路撒冷。那第一批的回归的百姓呢的使命呢是重建圣殿，那现在神给以斯拉的使命呢是回耶路撒冷。重整百姓的信仰，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为什么圣殿会被毁？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遵从神的律例典章，跟随了别神，所以圣殿也被毁了。然后呢，圣殿的重建，我们从以斯拉记这边我们也看到是不容易的。不仅在时间上需要时间。也经过许多的拦阻，还有破坏，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那这对我们对神的家有什么样的提醒和教导？那前几次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曾经有经历过教会的分裂，所以我们从这个圣殿重建，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对我们的教会，对神的家，我们应该如何做？那更重要的就是，内心跟神的关系的重建，那是更不容易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问题就是7章10节，我们如何从以斯拉的身上可以效法的是什么？那当如何应用在自身的身上和教会的施工？那外在的圣殿固然重要，但神更看重的是什么？
好，谢谢九恩啊，很多重要的细节、年代啊，这个重点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谢谢九恩的带领啊。第一段和第二段啊，这个6章和7章之间差了58年啊，58年以后啊，第二次被掳归回啊，被掳归回的时间啊，被掳归回的人物和首领啊，带领的人。都讲得很清楚了，而且刚才主任讲哈，这次归回呢，跟第一次归回的重点不一样哈。第一次是重建圣殿，第二次呢是要重建这些圣民，以色列的子民，借着什么呢？借着教导律法哈。所以神拣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以斯拉被称为第二个摩西啊。摩西很重要，他领受律法啊。那到了这个以斯拉这个年代，被掳归回的时候，要借着以斯拉来教导这个律法给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以色列的历史上告诉我们，这个旧约的形成跟以斯拉非常有关系哈。旧约能够成书，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39卷书的这种的归纳这个排列哈。都是跟这个以斯拉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哈以斯拉这个文士哈，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哈，他不光是定制考究，而且要遵行，而且要教导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哈，围绕以斯拉这个人物来看神的作为啊。
我们刚才呢，师母就告诉我们，这个逾越节的来源，自节是基础，所以所有的这个思想，这个复兴神的殿，其实你都要自节。那放在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先要省察自己心里啊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这也是我们每天其实祷告的时候必须的一个过程。然后从这个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撒旦的拦阻，它是一个常态，它不是一个意外。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持守神给我们的这个意向，我们的意向就是把福音传到天下万国啊。这个他们过去是建造神殿，我们今天可能不用做 building 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做这个 spiritually building 的工作。所以说，持守神的意向，并且呢，持守他的呼召，这个是我们的根基。然后呢，我们顺服神的话语啊，因为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力量的来源。同时呢，也相信神的信实，他掌管历史和环境啊。我们昨天就讲到，他用了很多外邦的工具来为我们效力啊，真的是叫爱神的人，这个凡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吧？然后呢，就是弟兄姐妹和领袖呢同心的合意啊，带来这个教会的兴起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敬拜和感恩啊，是得胜的这个见证和动力。 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就想到啊，就是说当时你知道吗？你们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会认识何牧师呢？就是我当时07年到印第安纳州的时候，那个何牧师已经在我们教会带那个慕道班，而且呢，我去的那年他就开始带我们这个门徒训练班，他带了2年啊，他从普渡开到我们这2个多小时，每2周就来一次。于是呢，参加我们当时这个门训班的那一批呢，后来都成了我们教会的骨干同工。所以说，我用何牧师这个例子要证明，就是说这个教导对于教会这个同工的成长，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教会，我看到刚才我们小组里也有姊妹分享说，那个教会里面这个教导就是错的啊。我知道有这样的教会，就说所以说那个扎根神话语的这个根基，它是很重要。你要确保就是教会里一切的教导、牧养和施工，所有的教导都是符合圣经的真理的，而不是说靠人的智慧啦、靠潮流啦、靠经验啦。是吧？就说在教会里面要像何牧师一样培养一批，不一定是文士啊，比如说教主日学的老师呀，啊，就站讲台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啊，就是说培养这样的有装备的弟兄姊妹，能够正确的分解真理的教师和领袖啊，也装备普通的信徒。我在一些大的教会就遇到有些里面，比如男女关系很混乱啦，啊，或者是抽烟喝酒啊，这个很严重啦，就是这个我就感觉到这样的大的教会，其实这个教导是不足的，所以说这个是教导很重要。这个从以斯拉身上可以看到，他不仅是教啊，他也活出真理的生命的见证啊。就是说，他这个人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他自己懂了，然后他也活出来了。所以我们教会的领袖啊，也是给教会领袖提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嘴里说的要敬虔，然后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否则就会真的是半倒带歪一批小羊啊，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姊妹就说了，因为我知道她说的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现象，整个教会的长老、牧师、长老带歪了，那个人家他们他就说特别喜欢我们这个成根平台，因为是教导圣经的真理，是很正的一个平台，但是他们教会完全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榜样。啊，然后呢，就是说传承真理的这个使命，他有这个使命感，一个迫切感，他依靠就是神啊恩典，他一种生命的态度，能够影响到别人啊，这个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警醒。实际上，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圣殿固然重要，但是神更看重的是什么？其实神更看重的是他的百姓用活石建造的这个灵宫，属灵的殿啊。又是我们不需要去建造 physical 的殿，但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圣殿、我们心灵的这个圣殿的建造啊，这个是在神眼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神看重的是对他话语的顺服，因为我们都会有走歪的时候啊，这个走错的时候啊，当神的话语一来，圣灵对我们的感动一来的话，我们对他的顺服、内心的敬虔，神更看重，然后神更看重和他的子民立约的那个关系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给我们这两节短短的经文，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思考。
好，我们读到这个第七章了哈。从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开始啊，一路上我们看到每讲的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他都会提到说，他们都是照着摩西的律法而行啊。像昨天读了6章的第18节哈，当他们在耶路撒冷恢复这个侍奉的时候，后面加了一句是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哈。6章19节讲到，他们开始正月14日守逾越节，这都是照着律法书所规定的哈。而且这些立位人虽然人数不多哈，你对照前面他记载那个人数啊，祭司有1117名，这是在以斯拉记第2章39节哈。立位人有多少？立位人只有74名，歌唱的128名啊，然后这个守门的有139名哈，相较这个将近5万人来讲，这74个立位人这是少数啊，很少的人。但是他们在杀羔羊的时候，就是立位人来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是律法的规定啊，他们这是敬畏神的话啊，遵照神的话，而且这些立位人没有一个不洁净的啊，这是在第19节、20节提到哈，祭司和立位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哪怕是这个做辅助工作的立位人， 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呢负责全会众的宰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哈。所以这个就是跟以斯拉记的作者哈以斯拉本人，的服饰很有关系哈。他自己要学习考究遵行，然后呢他要教训以色列人，而且在整个的救恩历史当中哈，以斯拉起的关键的作用就是通过教导律法，摩西的律法，让以色列人的心啊回转归向神哈。不在于人多啊，这个你看这次回来人也不多啊，但是呢，他们很专心啊，很齐心，同心的去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啊。刚才陈杰姊妹提到这个印第安纳曼西教会的华人基督徒教会的这个情况哈，他们人数不多啊，但我也在他们群里面哈，这么多年来一直蒙恩哈，一直这个不断的带人归向主哈。这些人从大学毕业以后到各地去哈，他们还在彼此保持联络，彼此的鼓励哈，哎，就是要这样一个蒙神祝福的哈，神同在的一个小小的教会，能够为神做很大的工作哈，造就许多的人啊。所以这里面今天我们读这一段，三处讲到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哈、神的恩待哈。第一处是在22节讲到他们过节欢欢喜喜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大的欢喜哈？西西家年代他们过逾越节特别强调，他们很欢喜哈，极大的喜乐哈。到约西亚年代守逾越节，他们就好像很安静啊，他们做的都对，但是却没有提到他们的欢喜快乐。那这一次呢，被掳归回，再次过逾越节的时候，特别强调欢欢喜喜的守初教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第二处是在第7章的第6节哈，讲到这个。以斯拉哈，他这个蒙外邦君王的恩待哈，允准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是非常不得了啊？这个以斯拉一个犹太人，在这个波斯王的手下哈，怎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王对他信任到这样的程度，他只要他求啊，王知道他不会随便求的哈。这个人是很谨慎很。敬畏上帝哈，也尊敬君王啊，也尊重这个在上的权柄，所以这个王才能信任他，他到这个地步。后面我明天去读哈，给他的那个吩咐里面，你看他把所有的资源都给他，只要他要，只要他求啊，这个无限的资源供给他啊，这个保护他哈，提供他一切的这个条件，让他带着人去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呢？王为什么会这么信任他呢？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这是第6节啊。到了第9节啊，讲到他们这个行程，正月初一，他们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5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啊。所以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哈，为什么能够这么顺利？这么少的人，我们昨天讲说，神是借着这个。所罗门的荣华富贵丰富来彰显他的荣耀哈，但这一次被掳归回彰显神荣耀的方式，就是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人多，不是依靠他们这个有地位，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哈。所以很感恩哈，提醒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专心哈，在神的话语上面生根建造哈，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立志，然后。考究，然后去遵行，然后去分享教导哈，让别人也这样去遵行神的话哈。那这样哈，神的同在最重要哈。只要有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神的工作就会完成，让神得荣耀哈。
我们小组呢，磊磊弟兄他阅读到这一章的时候，详细的查考圣经当中关于以斯拉的记载，然后给我们了很多信息的这样子的分享。首先呢，以斯拉的名字喻为耶和华帮助，然后尼西米呢是耶和华安慰，包括以利亚撒和拉撒路呢，这些名字都是就是寓意着都是耶和华都是帮助的意思。其实在当时重建圣殿的过程也是给，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其实第3章有很大的一个篇幅在描述， 以斯拉的他的整个血统，他是亚伦的子孙，而且他是菲尼哈祭司撒都的子孙。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以斯拉他确实是一个查考圣经的文士，而且就是在圣经当中要把自己的这个家谱要查考到亚伦那一代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我相信圣经用这么大的篇幅，而不是仅仅一句概括说。以斯拉是亚伦的子孙，而是将这样多的后代臣民，也是更多的显明以斯拉，以斯拉的身份和这样身份的正确性。第三个呢，就是以斯拉他是随身携带摩西五经的，他是非常重视经文，非常重视神的话，而且他不光是研读神的话，而且他也教导神的话，最重要的是他活出神的话。因为其实教导和研读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把神的道给活出来，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这也是以斯拉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另外呢，就是以斯拉是一个敬虔的教法师，因为当别人犯罪的时候呢，他心里是哭泣的，因为他知道这样是深深的得罪了神。以斯拉他教导的重点是要求会众不仅是要遵行神的话，渴慕神的话，而且是要去行出来的，不单单是研读，不单单是思考，而是真的是从生活当中去把神的道给行出来。而且在以斯拉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接下来的400年是没有先知的。没有先知带领，意味着就是在他接下来的400年当中，不会再有新的神的教导。那这个会众呢，他是要单单依靠神过去所讲的一切的话。以斯拉呢，也是在犹太人认为他是收集旧约正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人物。以斯拉也是带领了120个犹太人。组织的一个会议，然后记载摩西的律法，然后使得接下来的400年当中，就是他信徒可以有神的律法可以遵循，其实，感恩神啊，雷青姊妹也是给我们分享的，就是从这个平台2021年开始查经的时候，就是查的是以赛亚书，那个时候也是美国他通过律法。就是关于男女性别和父母关系的一些秩序的混乱，但是今天呢，却看到了神在恢复造人的秩序，还有他律法的一些真的看到了他的作为。雷青姐也特别的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在教会当中，拆毁容易，建造难。我们想要重建教会的信仰，只能从自己开始。然后才可以恢复到教会的信仰，正如同刚才大家都有强调的，外表的建殿是虽然是难的，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内心的一个建殿的过程，对律法的这样的遵行，还有最后呢就是看到就是犹太人的这次的归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呢他也并没有归回，因为经济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选择了暂时没有回到神的身边。但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和拣选，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改变。正如圣经所说的：“祝福你的，我必祝福；咒诅你的，我必咒诅。”我们小组也特别的看到，就是也是，和牧师刚才所讲的一样，我们也梅传道也带领我们回忆了整个以斯拉记当中重建圣殿的过程，真的看到神的手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掌权。正如圣经上所言，洪水泛滥时，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很大的涝灾，有一些城市也被毁，有些人也无家可归。但是神是重建这一切的神。神是可以兴起古列王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也透过圣殿的重建，也是一步一步带领以色列人建立敬拜的中心。以色列人经过患难自强不息，通过这样子的建殿的过程，也是建立了我们的崇拜中心然后现在以斯拉回来也是再一次建立律法。还有信仰的核心，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我们人是要先从自己开始，要追求神，然后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也有教会当中牧师同工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共同服侍，教会也会再一次经历这样的复兴。
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以斯拉来分享。那以斯拉这名字我们都知道，他是神的帮助。那围绕这个帮助呢，就有第六节经文和第九节经文哈，是神帮助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哈。然后第九节也继续说，施恩的手帮助他，他可以回来。这个以斯拉呢，那他成为神的帮助也去帮助人，所以就是让我们想起那个亚伯拉罕，他被神祝福之后，又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哈，有这样的使命，我们不能在中间截留，被神祝福之后就停下了，然后那神祝福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做良善的事，去帮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以斯拉这个人，他的特点呢，就是熟悉律法，然后牢记在心，把神的话藏在心里边，从第10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里有三个字哈，定制、考究和遵行。定制就是立定心智哈，我们有没有立定心智？来愿意把神的话语当做自己的那个生命一样去立定心智来依靠神。考究就是仔细的查考。把神的话语可以熟读，然后藏在心里，然后遵行呢，就是我们读了这些神的话语是为什么？就是要行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这三个字，在那个以斯拉的身上有明显的这个印记和表现。那以斯拉这个人，他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能够带一批人一起回来。虽然圣殿已经建设完了，还有那个教导圣民这样的责任哈，来教导百姓，有很多工作，就像教会的侍奉，有很多人需要人来做哈，所以他带回一批人，那他还可以教导百姓，所以他的影响力哈，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可以表现出来。然后我们有说到这个圣殿是容易毁的。但是内心的生命却是不能毁坏的哈，你看看这个第一圣殿被毁，然后圣民被掳，那但是这个神的律法书却藏在这个被掳的人心中，他们在那个异国他乡却把神的律法深藏在心，然后现在可以回归过来，他们这个用生命去建造。这个第二圣殿和教会，我们有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哈，在新约，那个祭司的像，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穿着一个荣耀的、非常华美的那个袍子，然后和冠冕，他是脚踏着这个大地哈，所以这是祭司的像，就是一个。我们脚踏这个世界，然后投向天国，仰望天国这样的一个荣美的像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然后我们的心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这个就是这个被掳的人哈，他们也是这样，他们脚踏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荒凉之地，他们心中有建设。神家的这样的意象哈，使他们从千里之外哈，那个舒适窝里被神拽出来，然后那个抛家舍业哈，就是全心建造神的家，所以这个就是神使他们生命被点燃哈，然后就像一个火把一样点燃那个耶路撒冷，然后点燃神的家。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那今天我们请 秀姊妹来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把时间交给秀姊妹。
好的，好的。我的名字叫树啊，中文名字叫颜无树芳。我是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的，信主了多年了。我是去年9月开始参加晨更啊，我非常喜欢晨更啊，这查经，因为一早起来就听诗歌，和读神的话语啊，帮助我一天的生活的开始啊，就是每天生活有力量啊，同时呢。晨更呢是查经是很仔细的研读，圣经，使我对圣经更明白也养成了我早睡早起的习惯谢谢何牧师跟各位同工啊。我分享这个历代志下的我想做一个总结，从历代志下第一章到35章呢，只有少数的贤君，大部分都是恶王。那贤君就是敬畏神、遵守神的律法、诫命和典章，修筑被破坏的圣殿，清除外邦人的偶像，然后重新带领百姓去圣殿敬拜神，例如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等贤君。那恶王呢？他们就是违背耶和华神的律法、诫命和典章，去敬拜外邦人的偶像。又建立秋坛去拜巴利假神，来带领百姓去敬拜假神，迎去耶和华神，就是例如亚哈斯王和玛拉西王等。那这个结局呢，就是贤君得到神的祝福，当有外敌来攻击他们，神就帮助这些王得胜，又让百姓丰衣足食，享受太平的日子。这些恶王呢，他不敬畏神，又离弃神。神就使外邦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离开家园，被外邦君王统治，去到异国做奴隶。整个南国的朝代都是贤君跟恶君交互的循环，重复的被耶和华神赦免、祝福和管教。那我看到神的怜悯、慈爱跟赦免的无限大爱，同时也看到神的公义审判。当这些恶王不敬畏神去拜外邦人的假神的时，耶和华神让先知去警告这些君王，但是他们也不悔改，那神忍受到他们一个程度，就降下了惩罚，那使恶王们和百姓们都受到痛苦跟灾难，让外邦人来欺凌他们。耶和华曾经在这个历代志下一再的重复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可叹的是，北国跟南国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不能坚持垂听神的诫命，因此他们受到神公义的惩罚，家破人国亡的这个命运。我特别想分享一下西西家这个王，他本来是一位非常专心投靠耶和华的一位贤君，在犹大君王中是个很好的君王。他做王29年，一生都效法大卫一切所行的谨守神的诫命。那耶和华跟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境都亨通。那他的祷告，神都垂听的。但是，同时在他晚年生病的时候，神医治他的病，同时延长他的寿命15年。可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心生骄傲，把他宝库中所有的财宝跟一切军器都炫耀给巴比伦王看，因此种下了神的惩罚。我就思想到，一个人生活在环境安定、生活富裕的时候，灵命很容易出现问题，就好像骄傲自满跟神远离了，不寻求神的旨意，然后神的惩罚就会临到。那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做神的儿女，必须要时时的去思想神的话语，每一天都要和他亲近， 要有灵修的时间，要常常审查自己的心思意念和待人处事的行为，看有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如果有了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就要向神认罪悔改，除去生命的，还要除去生命的偶像，聆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是会受到神的惩罚，而且会得到神的祝福。分享完毕。
好，谢谢秀姊妹啊，非常好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哈，秀姊妹就是我们吴长老的姐姐，信主好多年，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哈，比较年长的一位啊，但是她很谦卑啊，每一个早晨哈，都来参加我们的读经，而且帮我们宣读圣经，还服侍我们哈，帮助我们录音啊，所以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哈。所以，真是我们这个平台啊，很蒙福哈，聚集了一批又喜欢读圣经，又会读圣经专心啊，就像这里今天我们读到的哈，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然后去教训哈，也很感恩哈，这个神的祝福、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啊，他们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哈，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一生跟随主哈，一生敬虔哈，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哈，来建造生命的这一条道路哈，很感恩啊。好，我们来复习我们这周背诵的经文啊，《撒迦利亚书》
也
四
是
章
我们
六
上的
节，
六节，
他对
他
我
对我
说：“
说，
耶和
耶
华
和
指
华
耶和
是
华巴
所
伯
的，
的
万
他
军之
耶
耶
和
华
华
说，
是
这
依
个
靠
势
力，
是
依
靠
是依靠才能，
是
依
靠
是依靠
我
我
的
的灵，
灵，
撒迦利亚书四
撒迦
章
利
六
亚
节，
书
四
四
章
章
六
六
节。
节。”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平台里头，主啊，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头，免得我们得罪了你。主耶稣也借着这个平台，弟兄姊妹的分享，彼此的鼓励，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将我们所读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遵循神的话语，也能分享给别人。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知行合一。谢谢主，求主继续来祝福我们线上的所有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活像基督。主啊，让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能够开口来赞美主，能够来服侍神，能够举起我们的手，奉主的名。主啊，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
门。
门。